吴佩孚向栾扑包介绍孙殿英，孙大麻子，就这人品质相当恶劣，纯粹不是个东西，一般来说是社会的痞子、流氓、无赖，因为他有兵权就成了军阀，杀人越货，什么事儿他都干。就是这样一个人受到蒋介石的重用，你说气死好人不？这玩意儿您还真别生气，古今中外这样人还真不少。有能耐没？狗屁能耐也没有。哎，他也坐着轿车，他也说上句，他也指挥军队，为什么呢？会钻营，会厚黑学，会溜须传，上得高兴了，哎，百般打点，扶摇直上。孙殿英就是这路货色呀，所以这玩意儿您别生气，说没当大官的未必没有能耐，说当了大官的有能耐的是有，没能耐的也有，百麻不是的也有。咱就说这孙殿英犯了死罪了，他能不害怕？他一想，我得这些东西等于没白得呀，干脆吧，我得豁出去了。上下打点，首先打点蒋介石。这蒋介石想打点还不好打点呢，你找不着门，先打点蒋介石手下说话算数的戴笠，大特务头子、军统头子。打点一般的能行吗？他把弯盆掘墓得的那珠宝挑六挑，捡六捡，找那极动心的东西拿出来。打点什么呢？有一颗夜明珠，据说啊，这夜明珠是两半的，拿一半没光，就透明的，跟玻璃差不多，两个合在一块是一个，只要一合上，光彩夺目啊，离着一百步头发丝儿都能看清，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。据说慈禧的陵墓被盗以后，慈禧没腐烂，那么多年了完好如初。什么原因？借光借这珠子上，这珠子照着吸着它，尸体没烂。你说这宝贝上哪儿整去？在哪儿得来的不知道。孙殿英就把这夜明珠献给戴笠了。据说戴笠乐得一宿都没睡着觉，哎呦，高兴，我的妈呀，可得着宝贝了。第二天拉着孙大麻子烧香磕头拜了把兄弟，感谢他。当然了，其他的宝物也没少给戴笠送，最值钱的是夜明珠。孙殿英就说，烦您在蒋主席面前多替我美言。行了行了，交给我了，这事儿你放心吧。戴笠给打了保票，还得往上运动啊。运动行政院长宋子文，那蒋介石的大舅哥，拿什么宝贝？慈禧死那时候脑袋上枕个枕头，西瓜枕，翡翠的西瓜，枕到头底下身子不烂，就这西瓜红瓤黑籽儿，跟真的一样，是宝贝。把这西瓜枕头送给宋子文，宋子文都长这么大，有那么多钱没见过，你瞅见乐坏了，行行行行，替你说好话。你放心吧，你还得往上打点呢。这夫人给送什么呢？哎，有了，在慈禧那脚上扒下一双鞋来。慈禧死前穿的鞋啊，绣花鞋，是普通丝线绣的吗？那可不是，百宝穿成的，那鞋都是珠宝鞋呀。 那更是霞光万道，价值连城，把这鞋送给蒋夫人。另外奇葩的时候，项链、手镯、大个珍珠送。蒋夫人也高兴了，也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，在蒋主席面前说好话吧，最后还得打点蒋主席啊，这给什么呢？这哎，最后想起来，在乾隆皇帝棺木之中有一口殉葬的宝剑，叫九龙剑。九龙剑，把那宝剑拽出来，那剑身清如水，明如镜，在那剑身上两面是九条金龙，你怎么看那龙就像在云雾之中在活动的，你要一晃这宝剑，霞光万道，是瑞彩千条。宝剑的剑匣、剑把都用珍珠穿成的，哪见过这么好的东西？把九龙剑给了蒋主席，当然不止这一样了，那送的多了。蒋主席也爱财，高兴了，很好。很好，都爱财嘛，很好。就为这件事情一高兴，不但不枪毙孙大麻子，蒋介石还特殊召见。据记载，孙大麻子孙殿英见着蒋介石跟西藏喇嘛大活佛一样，是鞠躬也不对，磕头也不对，请安也不对，手脚没地方搁了，最后还真就跟蒋介石磕头了，以头触地。蒋介石告诉他：“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你叫孙殿英。”小人正是孙殿英啊，你还是比较有才干的嘛，还有才干的。还这蒋介石说出这句话，不是蒋介石说的，是那九龙剑说话。嗯，比较有才干的嘛，啊，军人嘛，要好自为之。这样吧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听说你品质不太好，要好好做人嘛，今后在我的手下好好干。嗯，现在暂编十三军还有个空缺，给你一个军队的番号，你为军长吧。啊，不但没枪毙，还给了个军长。哎呦，我孙大麻子给乐的，那他剩的东西老鼻子了，这谁那谁，想运到国外去。这孙殿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，叫这珠宝把他烧坏了，他也想成为敌国之父啊！这东西散落民间可太多了，这个吴佩孚都清楚，所以一铺一解一五一十都跟栾铺包说了。栾铺包气的，老先生，妈，这个败类还让他当军长？哎呀，不光当军长，在张家口也这么抗日，他抗什么日？他会抗日吗？见着日本人他屁滚尿流，你猜怎么样？居然国民政府还说他是抗日的英雄，还号召人向他学习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气死我了，这不黑白颠倒吗？是啊，老人家，干脆我就有什么我跟您说什么吧。我为什么要问您这件事？我见着汪恩普了。汪恩普他一撅屁股，我知他拉什么屎，他说话都是打着埋伏的。他无缘无故向我问起来广济寺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拉着我去烧香。这个人说话是有目的的，而且他又说什么，又谈起这又谈起那，套我的话。我说出来孙殿英仨字，我看他眼睛放出特殊的光，贪欲的光。我想汪恩普闻着什么风呢？背不住这广济寺里边有什么好东西，肯定是这么回事，不见他不会。哎，对了，学堂啊，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，我可听说啊，孙殿英到了木子之后把风波平息了，他回到北平，据谍报跟我讲，他派了一个连的人驻扎到广济寺，把和尚们都撵跑了。据周围的邻居们讲， 每逢到了夜深人静，有挖土的声音，咚咚咚刨地的声音，不知道干什么，鬼鬼祟祟干了好多日子。后来他的军队撤走了，老百姓到了广济寺一看，地面平平整整，看上面没有什么变化，但准知的有明堂。隔个一天两天的，住在广济寺那些军官，也就是孙殿英手下的走狗庙道会的那些人，经常到那烧香，这也是少见的事，后来不见了。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，孙殿英盗了那么多好东西都能运到他家去吗？他不敢，他四外分散了，说不定在广济寺的地下埋了东西了，肯定搁了一大部分。你看怎么样？
对，
老先生你说对了。那王恩普无力不起早，看了那意思，他肯定是闻着什么风了。哎呀，老先生，真要地下有那么多的珍宝落到王恩普的手里的，我实不甘心。我粗略就算了算，真要是有那些东西要得到手里头，那不说有敌国之富，起码在北平来说那也是首富啊。栾婆包说到这也动心，眼睛也放出贪欲的光来了。栾婆包也不是神仙，他也是人，他也有七情六欲。吴大帅看出来了，学堂怎么你也动心了？说不动心是假的，是谁没有私心呢？我恨得慌，王普他不是人。你说这样的人要再得了这些珠宝，那不得把好人给气死？我不敢说我是好人，起码来说不把我气死，我也得半身瘫痪。无论如何，这些珍宝不能落到他手里头，不能落到他手里头。你想落到你手里吗？
嗯，
我也有这意思。您说开个饭馆费多大劲，苦心经营这些年呢，赔了赚了赚了赔了，几起几落，能有几个钱？您说我说这个理儿啊，那皇上的东西哪来的？民脂民膏啊，刮尽地皮苦害百姓啊，老百姓的血汗呢、啊，成了他个人的财富了。孙大麻子能够弯坟掘墓归孙大麻子，我们怎么就不能弄到我们手里头啊？那这没什么罪吧？这不算什么错吧？我拿到我手里头，我不是一个人享用，我的弟兄，我的家乡，我的父老乡亲，穷苦人都跟着沾光，能落到王恩普这样黑心贼的手里吗？真落到他手里头，我真有点痛心，我真有点不甘心。嗯，好，假设啊，咱们俩人唠嗑，还不定怎么样呢。王恩普不能跟你说实话，不知道什么人向他漏的风，不知道他闻到什么样的消息。不妨咱们试一试，来个敲山震虎。哎，您说说，怎么叫敲山震虎？你不是怕这些东西落到王恩普手里头吗？你扶耳过来。老先生，您不愧指挥过千军万马呀，这兵书里头有这条啊，敲山震虎。好了，妥的，我就按您的主意办，试试。咱们待着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你要按我的主意办，肯定这些东西落不到他手，没有就算拉倒，好不好呢？
行，
反正我看呢，也不叫敲山震虎，叫引蛇出洞。他就是一条毒蛇，他够不上老虎，那咱就玩玩，就试试，试试吧，好吧。老先生，这两天我张罗这个事儿，恐怕我不能来看您，您多担待，我下去就抄手办这个事儿。好了， 我听你的喜信啊，过三过五咱们也是茶余饭后闲谈的资料，我静候佳音，告辞告辞。等等，学堂啊，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。我看呐，这个东西就是落在你手，你也不要独吞呐、啊。人不可太贪了，往往都是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食而不见钩啊！你懂得这个？但打出头鸟，出头就传的鲜烂了。人不能贪得无厌呐。你好好想想后边的事儿。假如落在你手，你成了北平的首富，全国的首富，一般人对你怎么看？你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，要你三思啊。反正我总结了那么几句话，人生在世，命由天定，哎，你就是怎么争怎么抢没有用。所以我就说了一句顺口溜，人生在世，命由天，争名夺利也枉然，必有千顷吃一碗，房有千间住一间。你说是这道理不？你还有无数的宾馆、楼堂、馆所，你不就住一间吗？你就有千顷良田，你不就吃一碗饭吗？没有用了，白眼那些烦恼，望你适可而止。老先生，谢谢忠告，谢谢忠告，我有安排。袁普包兴道道回去了，按照吴佩孚所说，第二天他也没上丰泽园，跑到天桥去了，找了几个外地的在天桥打工的，那年头就有打工的，找了些生脸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找了六个，一看这六个人都行，一打听都外地的，没到北平来过，一问有亲戚朋友没，没有。好，栾普包先把这六个人领到饭馆，先叫他们吃饭，这饭馆可不是丰泽园，其他的饭馆。吃完饭领着他们洗澡理发，这几个人懵了，不知道干什么。理发完了之后到故衣铺给买衣裳，六个人一色黑色的裤褂，另外到眼镜店每人给买了副墨镜礼帽、这几位都懵了。我说先生您这是都急了啊，我跟你们开个会，你们不是打工为了养家糊口吗？每天能挣多少钱？那、有时候有活有时候没活，你往大军杯一个月挣不了个三元五元的。好，你们就帮我干一样活，我每人给五十块。
五十块？
对。哎，你们就按我的主意办。那老板究竟是什么主意？